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回到了中华民国景观学会，来去找找张雨清监事，也是我们的老师了。那么在找找老师的同时呢，我们在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呢也有个活动要来告诉大家，不好打给灾哦。这2020的台湾能节能的能，节能科技创意实作的竞赛，从今天开始开放报名，那么邀请大家手刀到官网去填写基本资料，报名这个竞赛。那报名的时间呢，一直到5月7号的下午5点为止。那么包含了有大专组，大专组里面分什么呢？就分为在地的实践组、建筑节能组、微电影组，在高中职组的部分包含了实作组、微电影组，还有就是国中组。那么呢，大家可以直接上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哦。那么它有一个标题叫做一起疯创意拿奖金。好，拿奖金的同时，我们要赶快来再让这个张雨清老师再度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好，各位好。
是，当然呢，全省各地好朋友在上一集呢，我们介绍了，让大家了解什么叫做景观师，让大家了解，哇，原来 WHO 联合国际的卫生组织中呢，有一个议题是跟我们有相关的哦。那么当然呢，也让大家了解什么叫做公共通行权，其实简单讲就是街道的如何改造啦。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聊到了就是啊，很奇怪哦，我们大家有发现呢，我们的道路都有变呢，我们的环境也有变啦，为什么我们的人行道呢常常啊就是做一半啦，没有做下去啦，或者是草草做了，然后做了好了以后又马上挖啦，就是人行道会是断断续续，就是永远没有一个真的完工的一天啦。这个问题问得好，所以赶快来请教一下老师了。
OK， 好，谢谢主持人。事实上人行道在台湾为什么断断续续永远没有完成的一天哦？
嗯，
有可以分了两个区块啦。
嗯，
这主要回复到台湾早期都市计划，当初的规划是以车为先的道路交通规划理念。
嗯，
当时的交通的车辆不多，所以人车共道是一个大问题。
嗯，
但是时至今日却造成彼此间很大的一个冲突，人车冲突。所以在这个时刻呢，事实上，我们要如何去教育民众？那简单的说就是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假设当初的都计划的成果下，早期是没有人行道，那没有人行道是怎么状况？事实上我们可以用标志标线的形式，就是目前在六都陆陆续续已经有在推动，就是在路上涂上一侧尤其是巷道街弄涂上一侧，涂上那个绿色的人行优先的那个标志标线，好，那当然必要的时候也不会阻碍车辆的一个通行。好，那当然如果是有人行道的部分，但是不够宽，但是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检讨这一条道路它的断面的形式是否适当的时候可以像日本一样把车道适时的变窄一点，然后变成人行道可以加宽，这样在有限的这个空间可以让人的通行会更安全，大概是这样。
但是有一点我们觉得很奇怪哦，你看看哦，我们的人行道哦都是断断续续，为什么呢？会不会牵扯到就是说那是有些是公有土地，一个私有土地？我简单举例讲，在荣总前面有一个现在已经叫做护专，现在改为大学，它旁边的这个人行道永远呢为什么不能往内推哦？那变得说人跟车就会挤在一起，因为有脚踏车，有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自行这个摩托车，好，那当然呢人也要走在上面，你变成那个人行道就会缩很小，我们就会在想到这个是不是因为这个有牵扯到私人的 土地，或者是说，哎，这个是在这个测量的时候一开始的设计就已经不对了。
对，事实上就是目前内政部营建署啊，他们在道路部分的这个建设跟改善哦，主要他们已经是希望各县市在推动的时候可以积极协调什么公部门的建筑物或土地，还有另外刚刚所提到的学校，都可以适当的往他自己的地权的部分稍微退缩，退出来1公尺甚至1.5公尺2公尺的部分，就可以让人行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做一个通行。
是哦，这个真的是可以建议，我想这个民众也有感啦、啊、哦，因为常常一直就是在那边挤来挤去，因为那边又有很多的病友，好、哦、你还有无障碍通空间呢，是不是大家就全部都在挤在那里。那这时候我就想到一点，就是说人行道它的人行道呢，只要是在学校或者是一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都会地区，人行道它所使用的不会只局限在这个几个地方吧，是不是老师？
对，它事实上从整个都市的纹理来看哦，人行道就是整个都市里面很重要的血脉哦。以前我们认为血脉就是道路而已，事实上道路有一个部分是要供人的使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那早期事实上有一些的乡镇也有搭配类似建管的一个措施所产生下的这个骑楼，但是长久以来很多骑楼都是被占用，所以我们一再提到说民众的教育非常重要，骑楼不是属于你自家门前的，而是提供公众使用的，这个观念我觉得尤其在很多的县市跟乡镇要极力的做一个推广，我应该抛除这种既得利益的一个不正确的观念。
是，就有如我们上一集有讲到，以前是以车为先嘛，现在是以人嘛， 对不对？因为我们使用这个人行道，事实上是真的非常的多，但是人行道它又会有牵扯到标线，是不是？
对，人行道它事实上就是以都计划区里面的土地使用分区哦，有一种公共设施叫做道路哦，道路用地，道路用地它就是包含车型的空间跟人行的空间，所以如何把人行的空间进一步的再把它扩增回来，这个是一个重点。
那是不是在一开头的规划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对，所以目前台湾相关的新兴的市镇齁、哦、或是重新重划的地区，它都有相关的法令做在街道的部分一定要有包含人行道。那很可惜早期的都市计划，从一开始这个节目我这边所提到的早期就是比较没有这个观念，对，但是经过了几十年，那个又变成继承的老旧社区，所以我们发现很多的老旧社区它的街道几乎都没有人行道，那没有人行道的状况变成说
现在可怎么办呢？
对，
怎么去改变？
只能用标志标线的方式来处理。那在时程往后拉远一点，就是未来如果这个地区做都市更新的时候，就务必要把在街道的部分人行道一定要纳入做规划。
老师，像这个旧有的话，像我们刚才有讲到了，现在如果看到旧有是没有，都用标线，对不对？
对。
可是这样还是有危险的存在吗？难道居民他就不可以来透过邻长啊、里长啦啊来去做这样的协调去改变他，不行吗？
可以，这个就是事实上在台北市，它是目前实施最成功而且最完整的的直辖市哈，它有一些的小的区域的生活圈，甚至它就是把原有的双车道，就是双向走过双车道，它变成是单向的双车道，哇，那这样事实上就可以扩增，大致上一倍出来，那有一些部分就变成人行的空间，那从双向变单向，事实上交通的部分，对人行的安全也更加提升。
是，一般的民众会不会想说申请这个人行道会不会很麻烦？就有人说，有如刚刚老师有讲到，这还要会同一些会刊啊等等，这样子下来会不会一前一后就又几十年又过了？
实际上在政府单位哦，他已经做了很多了，关键的困难点还是在民众他对这方面的水准
吗？
还有视野上的一个提升，大部分还是民众的阻力最大。在地居民的阻力最大，
还是在地居民的阻力？
对，
以你的观点怎么样来去说服？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点。
这个当然，随着时间的演变哦，新的一代年轻人上来，他们的眼界慢慢开了，也常常到国外。
嗯，
我觉得经过一段时日的，
可以去看就对了。
对对这个经验的磨练，
嗯，
未来应该会更朝向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愿景。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教育了，对不对？
对对，
因为教育他们知道说，哦，这个道路人跟车的空间还是要有适时的宽度跟广度嘛，好，哦，不可能说大家都全部挤在那一条路上啊，反正我们就共有啦，哈，共有来和平共处。可是常常就是因为这样子而出了很多的问题，好，因为你，但你有小朋友，你有长者，而且慢慢的我们的这个高龄化也来，越来越多的长者他也会使用到我们的人行道，或者是我们的生权团体，他还是需要，或者是推轮椅族、娃娃车族，都是需要这个人行道。没有这个人行道，你怎么样去等红绿灯？好，你怎么样来过马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点，所以我们自己要好好的自己去思考一下哦，就是说人行道到底对我们重不重要？很重要。那重要在哪里呢？其实你就可以跟你的阿公阿嬷啦、爸爸妈妈啊，有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慢慢的一直去教育大家人行道的重要。那当然人行道的重要呢，第一个呢，一定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是每天会使用到它的，对不对？
对，主持人刚提到一个很重要关键，台湾已经逐步迈入高龄社会的这个时代的来临。
嗯，
好，那每个人都会老，好，那如何让长者可以很轻松自在、安全舒适的走出家门？
嗯，
这个变成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好，
那这些长青族如果可以常常走出户外，然后在人行道上很舒适的散步来行走，事实上对医疗的一种负担也会大幅的减轻，然后也会让这些长者会更健康。
真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呢可以更认识我们今天所介绍的人行道到底对我们有多重要了。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也是中华民国景观学会我们的张雨清监事，也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回来的时候继续悠悠活杯啊。
程度，我心里有数，最后一口啤酒无所谓酸或苦，能笑着送你走就满足，很满足。看着天上乌云漫漫，排山倒海，这夏季第一场雨迎面而当结局不能改，我又何必躲开？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就淋个痛快。听风咻咻咻，嘲笑我的爱，就像感情的备胎，只在旁边喝了彩。你别问坏坏坏，我一直都在。你有很好的未来，再痛我也说 all right。 当风咻咻咻送走我的爱，街边路灯一整排，低着头为谁默哀。时间在 cry cry cry， 我的笑还在，有天他不能依赖，你怀念我外套口袋。 精小怪，救命个痛快。咻咻咻，嘲笑我的爱，就像感情的备胎，只在旁边喝了彩。再痛我也说 alright， 寒风咻咻咻，送走我的爱，街边路灯一整排，低着头为谁默哀。Oh， cry cry cry， 我的笑还在，有天他不能依赖，你怀念我外套口袋，告诉我，我随时。当风咻咻咻送走我的爱，街边路灯一整排，低着头为谁默哀。时间在 cry cry cry， 我的笑还在，有天他不能依赖，你怀念我外套口袋，告诉我，我随时 stand by。
悠悠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波威亚，带大家来去中区工程处营建署专业代办建构新农民培育之育成基地，花卉栽培设施育成基地新建工程。那么营建署专业代办遴选优质的设计监造厂商，行政院农委会试验所在古坑花卉研究中心建构新农民培育之育成基地，花卉栽培设施整个育成基地的新建工程计划，在新建精密设施的温室，包含了简易开顶塑胶布温室及网室规划设计，使得我们的新农民培育所做需要的一个场域，那么可以符合现行法规的要求外，并规划工作管理者的储藏室，包含了有涵盖厕所跟卫浴室这样的一个设置。而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的农业试验所古坑花卉研究中心执行工程计划，在108年的一月，请内政部营建署代为专业代办采购机关。那么目前呢，已经完成整个规划的设计以及监造技术服务厂商的遴选作业，也经由评选，由巨凯建筑师事务所承揽这个案子，规划设计监造整个技术的服务。而建筑物量整个量体规模之下，还有就是重要的这个里程碑要先刷一下。那么这个工程的基地呢，在云林县的古坑乡，临近30米的内山公路北侧呢，有古坑绿色隧道，西侧是农场设施的田地，南侧是农场设施的田地，东侧是坎顶溪。那么整个基地面积有4172平方公尺，计划新建地呢是地上一层，农业资材室总楼地板面积是 113.89， 那么精密温室呢是 631.32， 简易温室是 767.2， 跟全区相关的整地景观铺面工程。而这个工程的契约金大是新台币1497万2288元。营建署在108年的9月完成细部的设计审定以及发包的作业，由立丰营建有限公司，就营造有限公司承揽这个施工，在109年的2月18号开工，在109年的9月会完工，也会移交给这个洽办的机关一个优质花卉育成温室的一个场域。那当然这个场域呢是具有智慧环控系统以及玻璃的温室。这个工程呢是以强化国家经济农业的一个农业设施工程，朝的就是研究中心、温度控制、智慧环控、精致农业 等一些相关的目标。那么新建整个农业育成基地呢，具有智慧型的数位光纤网络，还有智慧的建筑作为新建基本的蓝图，除了使用的人跟农民在资材的空间中可以达到一个既舒适性、便利性、节能，包含了农业试验学习的一些目的之外，也兼顾了使用单位跟农民还有参访者的人身安全，也营造了一个农业设施、智慧农业、人与空间的密切关系，达到一个和谐跟友善的环境。哇，这个工程呢，即将在九月就可以看得到成果咯。带大家来到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萤火虫大多都喜欢在潮湿的栖地生活，也因此呢，寻找它们就必须要靠近水源的地方。那么我们带大家来到了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跟着初夏的脚步来去找找萤火虫的氛围以及身影吧。那么在这个地区呢，叫做平顶古郡，位在台北市平等里阳明山国家公园的园区内。平顶呢是平等里的旧名，早期啊就是负责灌溉饮水的功能，现今呢就是平等里居民所依赖的民生用水源头之一。那么其他这个地势啊是北高南低，所以它在海拔320到480公尺之间，有着内双溪的溪流支线行经，那么就孕育了很多丰富的动物跟植物的生态。四季访阳明虫夏之梦的系列活动也悄悄的开始咯。那么规划了有三个梯次，虫夏之梦、荧光灿烂，那么自然的体验活动呢，在5月2号的礼拜六、9号的礼拜六、13号的礼拜三，从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8点，让大家一起来参与。那么这一次要带大家呢，来体验一下平顶古郡的步道，认识一下平顶古郡的历史跟当地的风俗民情。那么由阳明山国家公园的解说志工让大家一起走进平顶古郡，那么用近距离的方式来看看萤火虫的神秘面貌之外，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认识阳明山上的人文历史，还可以了解萤火虫的栖地意义跟保育的重要性。那么再次提醒，2号、9号、13号哦，已经开放报名咯哈，所以呢请大家可以上网来看一下我们的公告讯息咯。带大家来到了综合计划组，国土计划这个部分条文有一些修正法案，经由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第九次的院会二读三读通过，修正直辖县市国土计划办理期限限为3年，国土功能分区图办理期限是4年。营建署也特别说，谢谢立法院各党团的支持之下，也尽速的通过国土计划的法案修正，给予地方政府合理的作业流程。而营建署也会持续协助直辖县市政府的国土计划、国土功能的一个分区绘图等等的一个工作，来有利于国土计划的新制尽速上路。那么这一次的拟定计划呢，全文有8条，好，本次三读通过的有共5条。那么另外呢，也再次的提醒，就是在国土功能分区图办理的期限都各延长1年或者是2年。目前18个直辖县市呢，国土分计划的一个送件呢，已经送到内政部审查。那么营建署也会依循国土计划法跟全国国土计划的指导，来审查各直辖县市，那么帮忙他们也来协助办理国土功能分区图绘的一个制作作业，回应各界对于国土计划的一个期待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站在那不动，像花丛没有风，白漂亮没有用，你最好给我风，起来到头发松，全身体都是空，等音乐下就蹦，起风来一起翻，来一起跟我翻，让所有人都翻，请 DJ 继续放放放到天亮，自然不勉强，洒水到面霜，就跟我一起跳起来 ，Let's do it， 跳，就跟我一起跳，像心脏一起跳，往音乐里面跳起来 ，Let's do it， 跳，就跟我一起跳，像心脏一起跳，往音乐里面跳起来 ，Let's do it， 跳，往音乐里面跳，往音乐里面跳，往音乐里面跳起来。
我是嘉义科医师许淑华。防疫期间，请配合邮差及快递业者的防疫事项。民众需要签收快递或者是挂号时，请先佩戴口罩，尽量以印章去签收，或者是自备签收笔，保持1公尺以上的社交距离，并且减少交谈。签收前后，请记得要清洁双手哦。若是居家隔离或者是检疫者，请主动告知。多使用线上付款，减少现金交易。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疾管署提供。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